我们上次一起看了悔改的两个成分，今天要看第三个和第四个成分。首先，第三成分是认罪。在这个成分，我们的经文是在尼希米记九章二节里面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。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，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。忧愁是如此剧烈的情感，必须有所宣泄，他从眼睛流泪得以宣泄，又借舌头认罪得以宣泄。尼希米记九章二节里面讲到，以色列人站着承认自己的罪。何西阿书五章十五节里面也讲到，我要回到原处，等他们自觉有罪。用此比喻来说，就如一个母亲生气了，抛下孩子不见他，只等到孩子肯认错求饶。格雷戈里是第四世纪护教学的勇士，他称认罪为受伤灵魂的一贴膏药。认罪是自我控告。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十七节里面讲，我犯了罪，行了恶。人与人之间却不是这样，人不必控告自己，而是要面对控告他的人，但是在上帝面前就不同了，我们必须控告自己。主啊，我是罪有应得的，求你改变我顽梗的心。正因我们自己控告自己，就防止了撒旦的控告。我们认罪的时候，控告自己的骄傲、不争、情欲等等，于是当那称为控告弟兄的撒旦来控告我们这些罪时，上帝便说，他们已经控告了自己了，因此撒旦，你的案件不成立，你的罪状、你的告状太迟了。谦恭的罪人不但自己控告自己，而且坐在审判座上审判自己，他承认自己该落在上帝的震怒之下。请听保罗说，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一节。再说像犹大、扫罗这等人，他们岂不也认罪了吗？是的，但他们不是真心的认罪。正当真诚的认罪，必须有下列八个条件。第一，认罪必须出于自愿，他要像从溪流而出，是自然的。恶人的认罪是必于无奈的，像被人绑架招供一般，上帝的烈焰火花飞进他们的良心，或临近 死门，他们便俯伏认罪求饶。巴兰看见天使拔出刀来，便说，我有罪，民数记二十二章三十四节。但真正悔改应该像树叶分泌自然地流出来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八节里面。浪子认罪自责，先于父亲责备他。第二点，认罪必须出于懊悔不安，心里要痛恨厌恶罪。人凭肉体的认罪，犹如水管里流的水，与他丝毫不关痛痒，但真正的认罪在人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。大卫认罪时，心灵如肩负重任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，诗篇三十八篇第四节里面讲到，认罪与感受罪担是两回事。第三，认罪必须真诚，认罪必须经从心灵出发。假冒的人认罪，他却爱罪，正如做贼的承认了偷东西，却乐于行窃。多少人口里承认骄傲贪心，却尝之如蜜甘甜。奥古斯丁说，他信主之前也认罪，求上帝赐力量克服他，但他内心却暗暗地说，主啊，且慢，他恐怕太快脱离这罪。真信徒应该更加诚实，信与舍要齐步，他真心承认自己的罪，又厌恶所承认的罪。 第四，真正的认罪会具体的指出所犯的那罪。恶人会泛泛的承认自己是罪人，像批发式的认罪，也如尼布甲尼撒王的梦，他说我做了一个梦，却说不出梦见什么。但以理书22:5里面讲，梦我已经忘了。同样，恶人说，主，我犯了罪，却不知道什么罪，或已经忘了。反之，真正悔罪的人承认特定明确的罪，犹如一个受伤的人来到手术医生面前，把伤处一一指明，头部刺伤，手臂被枪伤。一个真正悔罪的罪人会承认心灵许多不适之处。以色列陈述自己犯错的事，我们去侍奉巴利，40:10。先知也陈述招来咒诅的罪，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所说的话，但以理书9:6。我们要时常检查内心，也许会发现纵容沉迷的罪，这样就要用眼泪把罪拔除。第五，真正悔罪的人要从根源认罪。他承认自己本性之污秽，我们的罪性不但乏善可陈，而且满有邪恶，就如腐蚀的铁，染红的布。大卫承认与生俱来的罪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，诗篇51:5。我们起初所犯的许多罪，很方便的归咎于撒旦的试探，但这罪的本性完全是我们自己的，不能推移给撒旦。我们的根里生出苦菜和阴尘来，《生命记》29:18。人的本性是一切罪恶的深渊与温床，世间滋长的丑恶污秽都从此而出。正因这本性的完全败坏，使一切属上帝的东西都被玷污了，它带来上帝的审判，它叫我们一出生便没有恩慈。要从根源认罪。第六点，认罪要连同当时的环境和动机一起认。活在福音恩典下的人所犯的罪，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其严重性。活在福音恩典下的人，他们要承认明知故犯违背知识的罪，要承认冒犯上帝恩典的罪，要承认违背曾许之愿的罪，要承认虽有经验虽有审判仍然犯了罪，要对照这一切承认罪过。诗篇78:31-32里面讲，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，杀了他们内中肥壮的人，虽是这样他们仍旧犯罪。这种触动神怒气的击杀，正表示了罪的强度。第7点，认罪时必须完全归咎于自己，不推赖上帝。即使上帝在他的计划里拔出血剑严厉地惩罚我们，我们也不能指责他，必须承认他没有错待我们。尼西米认罪时声明上帝是公义的，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，尼西米记9:33。罗马王毛里求斯眼见福卡斯杀了他的妻子，高呼，神啊，你在一切事上都是公义的。第8点，认罪时必须立志不再重蹈覆辙。有人从认罪到犯罪来回不绝，正如波斯人每年有一天要杀灭毒蛇，但第二天又让他们滋长。同样，许多人认罪时好像歼灭了罪，事后却让罪生长，比以前更快。以赛亚书1:16里面讲，要止住作恶， 若只用口说我做了不该做的事，而又继续如此行，是毫无作用的。因为法老承认自己犯了罪，但当雷声止住了，他又再犯罪，就越发犯罪，硬着心。出埃及记9:34。教父俄里根说，认罪是灵魂的呕吐，良心把隐藏的重担疏泄了。这样我们既借着认罪把罪呕吐了出去，就不要再回到所呕吐的东西里。叛国的人若蒙国王赦免之后若再叛国，有哪个国王会再赦免他呢？从此我们知道认罪的条件。应用问题之一，认罪是不是悔改不可或缺的成分？下面有四种人的判罪。第一种，凡隐藏罪恶的必受责，正如拉结把父亲的神像收藏起来，创世纪31:34。有许多人宁愿把罪遮盖，不愿得医治，他们把罪当作画像一般，用幔子把它遮盖起来，或像人对待私生子把它隐藏起来。可是人虽然没有认罪的舌头，上帝却有锐眼可见，他必拆穿人的叛逆。诗篇50:21里面讲，我要责备你，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。人在心中隐藏的罪，将有一天在额上用铁石写出来。凡不肯像大卫那样认罪得赦免的，就比如亚干那样被石头打死。听从魔鬼是危险的，箴言书28:13里面讲，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。第二种，人认罪只认一半也要受责，他不全盘托出，只认皮毛的，不认重大的。他承认有虚浮的思想，记忆力又不好，却不认最可恶的罪，如暴怒、勒索、污秽等罪。正如在绝症里的人诉苦说胃不舒服，其实他肺部已经损耗，肝脏也已经不行了。我们若不承认所有，又怎能期盼上帝赦免我们的所有呢？当然我们不能准确地列出罪的清单，但我们自己知道，记得心中自责的都要清楚地承认，才能指望上帝的怜悯。第三种，人若把罪轻描淡写，必要受责，蒙恩的心灵把罪看得罪大恶极，假冒的人却把罪粉饰得好看。他们不否认自己是罪人，但尽其所能地把罪减轻，说有时的确犯罪，但这是本性如此，而且乃情势所逼，这是推卸借口，不是认罪。撒母耳记上15:24里面，扫罗他说，我有罪了，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，就违背了上帝耶和华的命令。扫罗把罪推在百姓身上，他们要求他留下牛羊，这是辩护，不是自责。这种伪装是从我们的罪性而来的。亚当承认他吃了禁果，但他不承担己罪，反而转过来归咎于上帝。创世纪3:12里面讲，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了我，我就吃了。意思是说，若不是这女人引诱我，我就不会犯罪。他们把罪归咎于神明，这是无可推卸的罪，真正极大的罪。正如染不上颜色的羊毛一定是粗糙质地的羊毛，我们最容易把罪消减收缩，从望远镜的小端望过去，看来不过是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，不过人手那样大。第四点，人根本无心认罪，还理直气壮的申辩，必受责。 他不但没有以眼泪来悔怨，还诸多辩驳维护自己。若犯了情欲的罪，他有理由说，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。哈拿里面是4:9，若犯了贪心的罪，他也大有辩护的理由。人犯罪就是魔鬼的仆役，他为罪申辩就是做魔鬼的辩护律师，魔鬼会付他工资。进入问题之二，我们要真诚认罪表示悔改。十字架上的贼认罪说，我们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所说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路加福音23:41，耶稣对他说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路加福音23:43，可能正是这话引发了奥古斯丁一番话，说认罪开了地狱的门，关了地狱的门却开了乐园的门。要真诚甘心的认罪，请注意以下几点。一，敬虔的认罪要归荣耀给上帝。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，在他面前认罪。约书亚记7:19。谦卑的认罪必然将荣耀归给上帝，他因我们亲口认罪而不再定罪，他岂不得荣耀吗？我们认罪，上帝赦免，正表彰了他的忍耐。神拯救这样的罪人，表彰了他白白的恩典。第二点，认罪是叫心灵谦卑的途径。人看自己是该往地狱的罪人，就再无骄傲的余地了，他的头就必如紫罗兰谦恭的垂下。真悔罪的人承认自己一切所行的都沾染了罪，一无可夸。乌西亚虽身为王，却在额上长大麻风，这就叫他足以自卑。历代志下26:19，一个属上帝的儿女虽然行善，也承认就是再多善行也沾有不少污秽，这样任何骄傲的羽毛都必躺在尘埃里。第三点，认罪使烦恼的心灵得以舒畅。人的良心若被罪煎熬，认罪使之安舒。正如把脓疮割开放脓，病人便舒畅一样。第四点，认罪把罪驱除。奥古斯丁称之为驱恶者，罪有如坏血，认罪有如把血管打开，让坏血排出去。认罪也有如粪门，城里一切污秽物从哪里输出？尼希米记3:13。认罪也如在破口处排水，否则必被罪要溺死。认罪也如海绵，把心里的污秽抹除。第五点，认罪使心灵亲近基督。我若说自己是罪人，这样基督的宝血对我来说是何等的宝贵啊。保罗承认了自己是个罪人之后，涌溢出对基督得胜的欢欣庆祝，感谢上帝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罗马书7:25。试想，若欠债的承认了债项，债主不但不要求偿还，还叫自己的儿子付清了，这欠债的岂不感激万分吗？同样，我们承认欠了巨债，而且或即永世躺在地狱里，也无法补偿。上帝竟他自己的儿子流血还清罪债，白白的恩典彰显无疑。耶稣基督该永远被爱戴尊崇。第六点，认罪为赎罪开路。浪子回家一开口便认罪，我得罪了天，父亲的心立即融化亲吻他。路加福音15:20，大卫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先知立即送上赦罪的礼物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。撒母耳记下12:13。 人若真诚认罪，上帝答应必然赦免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。为什么使徒约翰不说我们若认罪，神是慈悲的，必要赦免我们这样的人？上帝赦免凭着悔罪的心来到基督面前认罪的人，是因他执行了他的信实和公义。第七节，我们要认罪，这是何等合理义行的一回事。这命令十分合理，人得罪了他人，要向他认罪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合情合理的呢？我们既得罪了上帝，要为此向他认罪，同样合情合理。这命令容易实行，先前的约与后来约真是天壤之别。在旧约犯了罪要死，在新约若肯认罪便蒙怜悯。第一约里不容人做中保，第二恩约里只要承认欠了债，基督便做我们的中保。人谦卑认罪以得救，还有什么比这更方便更简易的呢？只要承认你的罪孽。耶利米书三章十三节，上帝对我们说，我并不要求你献牛羊祭来除罪，我也不要求你牺牲你血汗坏的祭物以救灵魂。只要承认你的罪孽，你只要宣判自己有罪，你就必蒙怜悯。这样看来，认罪这责任实在不难接受。认罪吧，把罪的土饼抛开，神的救恩今日临到你家。关于良心，还有一方面要考虑的，我们是否必须向人认罪？天主教徒坚信有生的认罪，必须向神父耳中认罪，才可得赦免。他们劝人要彼此认罪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。不过这经文用的并不合适，其实它的原意可解作人向神父认罪，神父也要向人认罪。听人告解认罪是教皇的金科玉律，正如福音书里的那条鱼口里裹着金币，开了他的口就必得一块钱，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七节。我虽不赞同天主教要求向人认罪的观念，但有三种情况是该向人认罪的。第一种情况，人陷入罪的纠缠里，亏欠了别人或叫别人跌倒，就要严肃地公开认罪，叫他的悔改与他的罪行同样表露出来。哥林多后书二章六到七节。第二种情况，人已经向上帝认了罪，但良心上依然沉重不安，心灵没有安息，这样他该找一个近前可靠的朋友向他陈述认罪，这人可以劝解他，给他合理的指引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。信徒对牧者或属灵的朋友不能书上的倾诉心中的重担和创伤，其实是一种败坏的表现。良心里又有一根刺，最好是请人 帮忙把它拔出来。第三种情况，人若谗言毁谤了别人，说他人的坏话，损害他人的声誉，他必须认罪。蝎子的毒液在他的尾部，毁谤者的毒液在他的舌上。这人的话如箭猪的刺，直刺如肉。人若折损了人家的名誉，或因做假见证叫人受了亏损，就要认罪求宽恕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里面讲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怒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与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若不承认伤害的人，又怎能带来和解呢？你一天不这样做，上帝就不悦纳你的侍奉。别以为祭坛的神圣可以给你特权放过你，你弟兄的怒气未消除，你未曾向他承认罪过，这样你祷告上帝听上帝的话都必 没有功效。下面是第四项成分，为罪羞耻。这边的经文是以西结书43:10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。人子啊，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，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，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。悔改第四项成分是羞耻，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。含羞脸红是德行的颜色，罪恶把心灵涂抹的漆黑，恩典却是脸含羞变红。我抱愧蒙羞，不敢向我神仰望。以斯拉记9:6，浪子悔改后，深深为自己放荡而羞耻，感到自己不再配作为儿子。路加福音15:21，悔改带来一种神圣的害羞。若基督的血不在罪人的心里，他脸上就没有多少血色涌现。罪带来的羞耻有九方面该留意。第一方面，每一件罪都带来罪疚，而罪疚终必生出羞耻。亚当无罪时，从来不必含羞脸红，他洁白如百合花时就没有玫瑰的红晕，但当他犯罪污染了灵魂，就带来了羞耻。罪恶污染了我们的血，我们背叛了天上的主，罪疚深重，就产生了从神来的羞愧。第二件，每一项罪都叫人不知感恩，也就形成羞耻。一个全然不知感恩的人会羞愧。我们犯罪得罪神，神完全是无辜的，神并没有亏负我们，你们列祖见我们有什么不义呢？耶利米书2:5，人在何时上曾令我们厌烦呢？除非是他的恩慈令我们厌烦了。神所赐的甘露，加美的米麦，我们是天使的粮食。属天的亚伦头上留下圣洁的膏油，属天的福泽流到我们身上。如此仁慈良善的上帝竟被我们滥用，怎能不羞惭？凯撒大帝对不提示施多少恩惠，却无情地被他刺杀。怎么是你不提示我儿啊？负恩的人最不配得怜悯。艾里安记载，秃鹰会因香品而得病，神的怜悯如香品，人竟从此染了骄奢的病，多羞耻不配啊！以恶报德，用脚踢那喂养我们的，生命记32:15，用神的恩典当刺当剑射他，用他的祝福转过来伤害他啊！多恐怖的忘恩啊！这岂不叫我们脸面心红？忘恩之罪如此浩大，连神也惊叹。天啊要听，地啊侧耳听，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以赛亚书1:2。第三点，罪使我们赤裸，带来羞耻。罪把圣洁雪白的衣服剥掉，使我们赤裸，在神眼中残缺不全，这就带来羞耻。当哈拿羞辱大卫的臣仆，把他们的衣服割下露体，经文说他们甚觉羞耻。撒母耳记下10:5。第四点，我们的罪使基督受辱，我们岂不当羞耻吗？犹太人给他穿上紫袍，拿苇子放在他手上，吐唾沫在他面上，叫他受尽侮辱疼痛，这就是十字架的羞辱。他是神的羔羊，他的地位至尊，这羞辱就更加深重了。我们的罪叫基督受羞辱，那么岂不更加叫我们羞耻吗？他披上了紫袍，我们的脸岂不该因此而转红吗？太阳在基督受难时尚且羞惭，掩面在日食当中，见这景象人怎能不掩面羞惭呢？第五点，我们犯的许多罪 是受魔鬼特意唆动的，这岂不该羞耻吗？约翰福音十三章二节里面讲，魔鬼唆动犹大出卖耶稣。使徒行传五章三节里面讲，魔鬼促使亚拿尼亚撒谎。雅各书三章六节里面讲，他不断煽动我们的情欲。试想，养育一个私生子带来的羞耻，同样犯这许多的罪，等于称魔鬼为父了。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里面讲，玛利亚怀孕称为从圣灵怀孕，我们却往往从撒旦感孕。人心中孕育的骄傲、情欲、恶毒，往往都是从魔鬼的能力而来。想到我们这许多罪是与那大蛇淫合而生，岂能不羞耻？第六节，罪恶正如希腊神话里面讲的一个魔杯，把人变成兽，这岂不羞耻？二人曾被比喻作狐狸，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，也被比作狼，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，驴，约伯记十一章十二节，猪，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。罪人就如人头猪身，昔日比天使微小一点的尊贵，如今成了野兽。人生命中虽有恩慈，却不能完全消除这凶残之气。亚古尔这君子也呼喊说，我比众人更愚蠢，箴言书三十章二节。但一般罪人则完全被兽性控制，不能以理性行事，只随从情欲暴行。我们在本来的品性中如此堕落，怎能不羞惭？罪把我们原有尊贵正直的灵气消除，我们头上的冠冕脱下了，神的形象剥落，理性崩溃，良心蒙蔽，我们似兽胜过似天使。第七点，一切罪都是愚妄的，耶利米书四章二十二节，人的愚妄叫他感到羞耻。人为能坏的食物劳力，却不为生命之粮劳力，这不岂不是愚妄吗？人为了一点点情欲或微不足道的东西而失去天堂，这岂不是愚妄吗？就如提比留为杯中物而失去了王国，他是罗马帝国的第三个皇帝。人若为保存身体而丧掉灵魂，岂不是愚妄吗？又或人为保存衣裳而把手臂头颅割掉，简直是疯了。人相信试探不相信应许，岂不是愚妄？人爱享受重于报恩，岂不是愚妄？人所承受的不是地土而是愚妄，他岂不该羞惭吗？箴言书十四章十八节。第八点，我们犯的罪有时竟比异教徒更严重，这该叫我们惭愧。我们活在光中行事，承受了神的教训，因此信徒若犯跟一般人一样的罪，后果将更加严重。因为信徒在明确的信念下犯罪，正如羊毛染色，又如加添天平的度数使重量增加一样。第九点，我们的罪比魔鬼的罪更甚。堕落天使从来没有得罪基督的血，基督并没有为他们而死，他血的医治功效并不是为医治他们的，我们却因不信他而糟蹋了他的血。魔鬼从没有顶撞基督的忍耐，他们一被判就被定罪了。神从没有等候天使，我们却不断支取神的忍耐，他怜悯我们的软弱，宽容我们的莽撞，神的灵难受极了，却仍然给我们机会，不肯放弃。 我们的情境实在令人忍无可忍，不但摩西的忍耐吃不消，连同所有的天使也受不了，我们使神难受不堪，甚至后悔，甚至不耐烦。耶利米书15章6节，魔鬼从没有前车可鉴，他首先犯罪，也就成了我们的前鉴。我们却眼见星辰天使从荣耀中堕落，我们眼见世界淹没于洪水，索多玛被焚，却仍旧犯罪。做贼的若在同伴行刑吊死的地方行窃，他真是走向绝路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比魔鬼犯罪更可恶，就该加倍羞耻。应用一，羞耻是不是悔改的成分之一？若然，那没有羞耻的离悔改有多远？许多人用犯罪遮掩羞耻，不义的人不知道羞耻，不知羞耻的就是最大的羞耻。主耶和华在犹太人身上打了烙印，他们行可憎的事，知道惭愧吗？不然他们毫不惭愧，也不知羞耻。耶利米书6章15节，魔鬼把人的羞耻偷掉了。是玛利女王时代，一个行刑者被人斥责他对殉道者的刑罚太甚，他说我无愧于心。许多人对罪一点也不羞愧，也如尼布甲尼撒王犯罪吃草一样。人心如石，俄如钢，就看出魔鬼已完全占有这人。世上只有人懂得羞耻受累，只会恐惧，会痛苦，但从不会羞耻。受累不会脸红，犯罪而不脸红的已太似受累了。还有些人的情况以神圣的羞惭远之又远，甚至以犯罪为荣，他们以长发为荣，是魔鬼的拿西尔人。哥林多前书11章14节里面讲，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，男人若以长发便是他的羞辱吗？这样做把男性女性的性别弄混了。又有人以污秽为荣，若神把它变为蓝点又如何？又有些人不但不以罪为羞耻，更夸耀自己的罪。腓立比书3章19节里面讲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。有些人把本为荣耀的事看作羞耻，他怕人家看见他手上拿正派的书，引以为耻。有些人把本该作为羞耻的当作荣耀，他看罪恶为潇洒。爱发咒的人认为满口咒语足够风度，酒徒认为酗酒够威风。以赛亚书5章22节，但当人被丢进烈火里面，被全能的神吹气加热7倍，那时让他为罪夸口吧。应用二，让我们谦恭羞惭，表示我们的悔罪。以斯拉记9章6节里面讲，我的神啊，我抱愧蒙羞，不敢向我神掩面。我的神啊，这是信心的表现。我抱愧蒙羞，这是悔改。假冒伪善的人可以满口宣称神是他们的神，但却完全不懂羞惭为何物。啊，让我们对自己的罪羞惭，是因为今日对罪预感惭愧，将来主再来时羞惭便会愈轻，这是必然的。审判之日若近前者的罪被数点出来，就不再叫他们羞惭，乃是彰显神赦免之恩是何等浩大。罪人在末时要大大羞惭，垂头不敢仰面。圣徒那时没有污秽瑕疵，以弗所书5章27节，因此不再羞耻，并要抬起头来。路加福音21章28节。这就是今天所要读的信息。